那么前面那部分呢，讲听，这第一部分啊。现在呢，第二就是这个教三当中先讲怎么听，听闻的规律。下面是说法的规律。说法的规律分四部分：第一个，是为说法所谓的胜利；第二个，发起成事大事即法。这两个跟前面听法一样，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第三，第三以何意乐加行而说，与何等境应说不说的差别，这样。那么下面照着这个四点一个说，第一个就是是为说法所谓的殊胜的利益，若不顾虑利养恭敬明文明等染事而说法者，利益极大。第一个提出来啊，这个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说我们真正说法必须要的一个条件，这个讲法不是为了利养，不是为了明文，这种都是啊这个错误的、染污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真正应该说的就是为清净的，这真正的清净的发大菩提心。依法自利利他，也就前面说的，我们真正要自利利他，必须成佛；要成佛，必须要法。所以，不管是听讲，都是以这样的一乐。那么，这样做，这个好处就很大。劝发真赏一乐会中云，他下面说：此事无染法师为不喜悦。利养恭敬而是法师，此二十种是其胜利。那这个里边呢，就讲那慈氏，这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尊号，是吧？世尊是特别对弥勒菩萨说，真正纯净的、没有染污的法师啊，那是非常大的利益的。那么什么样才是不染污呢？说不期望，就是说得到利养、得到恭敬，神髓是为了利益他人，为了佛法流传在世间。那么哪二十种呢？何等二十？为成就念、成就圣慧、成就觉慧、成就坚固、成就智慧，随身正达出世间慧，贪欲为力，嗔恚为力，愚痴为力，摩罗预备不能得变，诸佛世尊而为护念，诸非人等为被守护，诸天预备诸法未得，诸愿力等不能得变，其诸亲爱终不破离，言教未重，其人当得无数部位，得度喜悦，自在称赞，齐心法师，四处看念，这样的二十种。这个二十种啊，第一个是成就念，是在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这有它的次第啊。平常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具身带来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啊烦恼恶业。我们唯一的必须要听闻正确的正法，听闻了正法以后呢，前面像断其三过一样，要如理的听见，而且不忘色。那不忘色要靠什么？靠我们的心念。所以第一个呢，成就念，就是我们对听到的道理啊，能够如法的思维，不再忘色。这是第一个，你有了这个条件，你才能够把所听见的在心念上面挂着。平常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啊，这种现象往往很多时候听的时候已经在打瞌睡了，那还有什么好谈？听过了以后呢，哎，听得很累，出去散一下，忘得干干净净，那这个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固然要全神贯注，听完了以后呢，还要不断的去思维。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话，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信念不再跟以前染污相应，那个信念原念的正确的方法，所以叫成就念。这样，那这样的话呢，成就了念以后啊，那成就圣慧，这个了解的道理啊，在自己内心当中啊，哦，这样，这个圣慧是指什么而言呢？也可以说圣解，就是说我们对所听见的道理产生决定不移的啊，现在我了解了，原来是这个样。这样，这以前呢，这个遇见什么事情都随身在烦恼转的，那现在听懂了正法，不断的在心念上面能够提持，提持了以后对境的时候，才能够真的辨别。那这个时候晓得啊，这个法是这个样的，那对这个法就产生一个确定不疑的这样的认识，这种叫圣解。那个圣解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那时候才能够对境的时候用得上。所以啊，这第二个成就圣慧，然后呢聚会，那这是用上。下面呢，因为用上了，慢慢的就坚固，这个是有它的一定的次第啊。然后呢成就智慧，现在这个智慧是对治烦恼的正对治。那个智慧平常是有两种，世间的像我们，然后呢随身正道出世间慧，这前面的从自量积聚自量到加行，前面说成就念圣慧聚会，那个就是也可以说闻思修三种状态。那这个修以后呢成就坚固，成就智慧，那是加行，到最后呢就能够随身正道出世间慧，那是真正见到。当这样的真的能做到的话，那对自己的这个根本呢，根本的啊，说我执也认识了，然后呢我执由于我本身属于人法，二我执这两样的根本的问题能够把握住了以后啊，那个时候由他升起的三毒贪嗔痴三样东西啊，慢慢的就减轻了。所以说贪欲嗔恚愚痴渐渐的减少，顺着这个次第一步一步的来。这样，那么这是他讲法的时候真正的深深的好处。下面我们看与众经中所说胜利皆因自信发起圣解啊，那个这个除了这一个这个这本劝法真上一路为，其他的经里面很多就说这个法师的殊胜的利益啊，我们对这些啊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其中成就坚固在心业积学论中，意为成就圣解；古著业中，意为成就永尽，那是名词的不同啊，名词的不同。这个内涵呢，大概刚才说的。那这里要说，那个、现在同样的说法的规律，前面是听闻的规律，听闻的规律跟思维思维。听闻所有的胜利跟思维说法所有的胜利两个不一样，诸位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的思维一下，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两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啊？各位同学自己来体验。那当初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自己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好像这个听闻难，说法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错误，巨大的错误，最错的错在这个上头。听闻容易，说法是非常难，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假定是听了这个法不是为了净化烦恼，那么的确的听闻难，讲容易，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习惯就是这个样。假定我们要想拿这个佛法净化自己，那听闻容易，讲是非常难， 我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这一件事情好好的放在心上面。因为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平常比较起来，现在来说好像在学教那方面，真正说我们不是要教正两样具足，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就修行，要修行所以听闻，所以现在第一步呢真正听闻。可是我们常常陷在这个里边，听闻了以后懂得了很多道理，增长了我慢，然后呢到处讲给别人听，没有机会讲，拿这个法去照妖镜照别人，因此感觉上面好像讲很容易，因为你拿照妖镜照别人，因为随身的习气都看别人不是嘛，这样，这个是他的真正的原因。所以这两样东西我们要在这里慎明比较一下，当然也没有一定的定则，这点也只能说明是我对自己这件事情的惭愧忏悔，所以来说明供养各位同学，但愿你们不要走上这个错路，跌这个跟斗。下面第二，发起诚实大事的发展。如普切凡说佛母时，自说诸等法则上是诸佛所言恭敬之因，故因于法起大增进，即应随念大事功德，及其深恩起大敬重。说就像世尊普切凡，就是世尊了，世尊在讲佛母，就是讲般若啊，讲般若，这个佛是从发生的。为什么佛是发生的呢？佛是不是听闻了佛法，如理修学，才能够证得佛果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发是佛的母，所以般若有的是我们称大般若经呢，就称它为佛母。说他世尊呢，讲法亲自说诸位。为什么？因为觉得这个对这个法的正见，所以啊，这个法诸佛上前恭敬啊，因为佛恭敬法，所以他步步提升。那现在我们是凡夫，请问我们除了恭敬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好做？这是我们呢务必应该注意的。实际上呢还有一个特点，诸位啊，当你真正内心当中升起恭敬心的时候，你去学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当你真正很恭敬的时候，你去学的心情跟马马虎虎听学的心学的效果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个，我们懂得了这一点，那对真正对我们的自然会升起这种啊最重要的最相应的恭敬心。这是为什么不断的让我们自己下都听闻，都去思维，都去观察觉知。这个观察跟觉知很重要，你必须拿着道理自己身心上面去看，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分别得出来。前面就说过了，觉知完了以后还要进一步要去努力啊，不努力的话，这个自己的习气是非常重，还是不能解决，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前面虽然听闻了，如理听闻了，说不能改过，那还是很可惜，等于说前功尽弃一样。那么佛上前这么恭敬我们呢，故应于法取大增进，即应随念大事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法应该起非常大的敬重。那是对于发，还有呢这个发哪来的，那是法师，法师一步一步上去，所以对大师跟佛，所以现在我们所以对佛以及说法的那些都是透过他们我们才得到这个，所以他们对我们有直接最重要的恩，所以要思念这个恩。所以在藏西他们很重视有一点，说有几个好几个原因。平常我们来说， 好像要恭敬的供养三宝佛，那个说法的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呢，我们所以恭敬佛是因为他的法，这没错。那这个法是使我们受用的，那请问现在这个使我们受用的法哪来的？是透过师长传递下来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些特别的因素啊，这个特别的因素到后面我们再继续的去讲。那简单的来说呢，这个法是从思来，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实际上这个里边有很特别的意义，我们称它为加持啊。那这些啊，等到我们把广论学完了以后再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深切的影响。第三呢，在我们积聚资粮进锐当中的话，这也是最重要的，后面会讲。所以我们应该对随念大师的功德，那佛跟师长的这样。那现在呢，这个是说法的时候，所以听法的时候对师长，说法的时候呢他念什么，这地方的大师指佛啊，这样。第三，以何以乐加行而说？那么，正讲的时候，心情应该怎么样？讲的方式应该怎么样？分两部分。其以乐者，我应安住海未问经所说无想。那个内心当中啊，应该以五种想，这个五种想是海未问经当中的。实际上，这个无想呢，我们就看一下跟前面的六想内容是相应，不过这个前面的六想第一个自己病，那现在这地方不是，第一个是位于自所引起意想，第一与法其要想，第二与文法自己病人想，第三与如来所起善思想，与正法里取久住想，第四第五。那前面是因为自己听法所以自己辨人，现在讲个辨人听，自己不是辨人，是医生。这样的医生呢，就是现在那个比喻当中，医生跟辨人用法，现在我们治的性病所以用法，治的什么人呢？治的听法的那些人，听法的那些人他是病。那么第四第五就是前面的第五第六，特别有一个基于途中修习慈心，这点很重要。那自己是医生去看病人，世间的医生看病人可能有两种心情，哪两种心情可能的？一种是觉得病人可怜，把他治好病；还有一种心情可能是这病人可以使他赚钱。这两种在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医生，这个虽然他也一样要维持生活，可是传统非常重视的医德，就是医德有两个，一个呢怜悯别人的病苦，还有一个他自己的专业的技术，他既然做了一定把病治好，这两种都是医德。他不一定有慈悲心，可是他的真正的目标并不是看你钱，而是真正的目标，我学这个东西要产生效果，要把你治好。这种心情虽然并没有慈心，可这种心情也的确可以令人尊敬的。那么现在我们把那个佛法讲给别人听，应该怎么办呢？也同样的看见那这些人很可怜，所以应该有慈心去讲他。前面没说过的，为什么我们平常时我们会讲法讲得很起劲，而听法不那么来劲呢？最大的问题，假定是自己 有了慈悲心这样去讲，那你这个心再讲多都是好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平常的时候现在还没有。以我个人来说，这我是为慈悲心，我是很清楚明白，叫我认真的思维一下，好像有点慈悲的影子，真的说我像佛菩萨那样，我是绝对没有。我要想学佛菩萨，这个心是有，这一点呢，在这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学会了这个道理以后，记住这个重点啊！我前面说一再强调，把我自己犯的错误能够拿出来供养给诸位，但愿各位同学能够切磋琢磨当中，自己拿这个东西尽量的来改善自己。也就是说，自己一生千千万万不可以像现在时下这种有一种错误，本来有三种心情啊，时下错误的就是看别人的钱，这个概念是绝对不可以。同样我们讲法也是拿着一个照妖镜子照别人啊，自己觉得我懂得很多，这个千万不可以，对啊。然后呢，这是为什么？为大家觉得不知道法啊，不能如法的净化自己，这真是可怜，枉受生死的痛苦，那时候吃发这个悲心，这是非常需要的，这样才够得上真正的说以佛法来益人。所以世尊称为大医王。大医王的条件是什么？他因为是大慈悲心啊，看见大家犯这个三毒之病，大医王不但有这个最无上的究竟的菩提心，而且懂得怎么下正确的药帮别人治好。那我们现在既然向大医王看齐，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个上面去努力的去走？那听说世间的医生啊，这个现在的西医我是不知道了啊。听说那个中医，他学中医的时候，很多药他是那个药要自己吃的，吃了以后呢自己试试看，什么反应，这样。因此呢，他这个治生病的，现在我们治心病的这个学心病的这个大医王学佛，要不要自己要先吃吃啊？你们说要不要吃啊？当然要吃，我们每一样药都应该尝过，不但知道这个药什么味道，而且要把自己的病彻底圆满的究竟治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下面，应断恐他高僧嫉妒，退言现代，速速现说所生疲厌，暂自功德举他过失，愈发坚灵，故招财物为衣食等。这个千万不可以。什么呢？恐他高僧嫉妒，而且我们前面犯了这个毛病，这是为了我慢增长，我懂得多。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比别人说别人比你强过你，你心里难免就分这些毛病。假定你真的为了怜悯众生，那种情况自然没有。还能推也懈怠，然后呢，同样的讲了以后，这个东西会很疲倦。还有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自赞举过啊，自己总觉得很好，这种毛病都要咱们看别人的错误，这不好。真正要来求法的呢，自己又啊坚灵，我讲给别人，人家知道了，人家强过我了，这种心情万万不行的。还有呢，我主要讲的是为什么？为了这个财物、衣物、名闻等，都是不清净的染污的，只要一染污就谈不到法师了，这一点很重要。应作十年，那么前面是应断的，那么应作的呢，说为令自他的成佛故，说法功德即是我之安乐之具，这个才真正重要的。说我为了自己为了他人成佛，这个才是我要的，是为了这些单单讲说那个法本身，那就是对了。我只要能够如力如量的把我所知道的随分随力的讲，就这样。我看见大家因为轮回生死的痛苦，所以要成佛，这样的心情，而不可以以上面前面说应断的这种心情 那么这是一乐。那么有了这个一乐加行的去加行，在为先沐浴去做清洁，做先净衣，与其清洁约意处所住于住矣。若能持诵父母真言，海会尽说这其咒诈白善欲罗摩罗及其魔众诸天所不能治，总是起来也不能长，故应诵咒。这第一部分就是加行，就是在我们讲说的时候应该前面准备些什么。第一个呢，先要自己洗得很干净，这是恭敬法。然后呢做比较干净的好的衣服。当然如果说没有新的好的，那么旧的弄干净，这对自己身上。然后呢讲的地方应该把它弄干净，这是事前的准备。那么临讲呢，做了以后呢，第一件事情要诵那个父母真言，父母的咒，念完了以后啊，在一百个这个余善楼，余善楼啊，这是印度计算距离的一个方法，拿我们中文来说游旬，叫一游旬。这样这个一百游旬之内啊，这个魔啊跟他的众啊不能来，就算他来他也不能障碍我们。那么这个游旬呢，有大中小三，小的一游旬叫二十里，中的四十里，大的是六十里。我们现在以起重的来说，一游旬四十里，一百游旬多少？四千里。哇，那你看我们这里一念的话，那个魔全台湾的魔就不能来了。对啊，还有次这一步来说，他就是来他就没办法障碍了。那一般来说真的要念，自己要相当的功力。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就算我们平常凡夫，如果你诚心很自诚恭敬念的话，他就有这个力量。这个经咒自己本身有无限的威力，真正重要的就是至少我们要以恭敬的自诚心。如果你嘴巴上没念，心里面胡思乱想，那是没有用的啊。其实就像我们做早晚课一样，你别看那个早晚课啊，平常我们来说一般来最好像没有兴趣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内心当中专业的去念的话，那个早晚课是非常大的功德在这里。下面啊，做了这个准备以后，那正讲的词一书言具作审定义理，属于育婴之教而为宣说，那是正讲的时候必须要的词地。那讲的时候呢，书言心情很宽敞，很轻，很高兴啊，这样。那么讲那个内涵呢，也具作这样东西，审定义理，就是说这个内容要很把它明确啊，这样无误。然后呢，里边呢说因喻，平常我们中因喻，你要提出来的重心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举出很多比喻来说。那么现在我们在这地方呢，除了是比喻，还要什么？佛的经教是自教，以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把要提出来的重要的重心概念义理，那个义理的因跟喻，还有呢这个教包括经律论三章来印证它。那下面说妙法白莲华经云，那么这个现在同样的我们大师讲的时候也是一样，处处到后来会印了这个三藏或者祖师的语录来证明。自在常因无机构，说句总意和美言，复因远离诸懈怠，不因启发厌欢想。自在因离一切切，因于途中修慈力， 昼夜善修最胜法，自以具止而欲度，令众爱乐生欢喜，于彼中午少息曰：亦不思欲诸饮食，感觉依佛皆恶具法依病缘依约等，欲诸途中谢无求，于者自责恒愿智，借助友情当成佛，为利事故而说法，是被救我安乐居。那个下面最后要校正用妙法莲华经啊，那里边讲的这个正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的那些内涵。不，这个经里边呢有几个字我来解释一下，怕大家不太清楚。那个第四行之一，具止阿瑜喻，这个具止啊是印度的树木啊，阿瑜，所以喻是比喻，这个阿瑜、具止阿瑜都是印度的树木。这个树木它有小众大三种树木，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一二三四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小数的进位啊，都是每十进一个位，一二三四五六到十，然后呢到一百到一千。那个中数的进位，它不是这样的十进位，变成百进位。这样，那个大数的进位，哦，那就非常大非常大。在《华严经》里边呢，有这个数字的进位的方法。那现在呢，具止阿瑜喻，那就是啊中啊中数，然后我们现在来说都是啊要平常常说无量无边。这个无量无边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度的你没办法去数量它，还有另外那个无量无数啊，这也是这个印度的数目当中的两种大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不可说是哎，你简直没办法说。实际上呢，在另外那个印度佛经里面讲那个属于十大数，那个最后那个大数叫不可说，不可说转，转是这个人转的转啊，就是一个不可说已经大得不得了了，那么不可说，不可说呢，就是把那个不可说在加上乘上一个不可说倍，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个大数叫一千，一千的一千多少，一百万啊，它到后来那个大数，比如我们现在一百万的一在一千倍叫做一个 billion， 那个以英国话，那我们说十亿，就这样。所以到大数的时候啊，假定说百万，百万上面它不是百万再乘一千了，百万乘百万或者billion 乘 billion， 这个最大的大数都是这样，不可说再乘一个不可说，然后呢不可说，不可说已经太大了，在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再自乘一次叫不可说，不可说转，那个都是大数字，那个数字非常大非常大。我有一次曾经请一个同学，他用那个电脑算，结果算出来他就告诉我十，比如说乘上多少，然后呢最后啊它那个数字本身是一个天文数字，天文数字在下面加上什么一百多少次方，当然你用数字啊很容易表达出来，可是假定是我们要去想把那数字大小想出来，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我当时就蛮好玩，就是试试看，假如我们说平常写零很好写对吧，写了个一后面你再画几个零，那个很多了，他弄那个数字就是你在这画零，你画了半天对不起离开他算那个数字还要一大截。所以当然这种真正说一下，在佛经里边他以佛眼去看，我们非我们凡夫心量所能够体会得到。那这个地方真正说是自以真正的自在啊，以什么样各式各样不同的比喻啊，这个道理容易说， 说完了以后呢，只那么使我们真正内心当中相应，这就比较不大容易。于是他用各式各样的比喻，就是我们普通周围能够遇得见的事情上面，务必透过这个所说的比喻，让我们领会它的内涵。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法规律当中以和以乐加行而说这部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地方为止。22页，我们讲加三如何讲听这两种速生相应的法。那么这第二讲说归理，在前面呢是示威说法的胜利，发起成实大事即发，然后依和依乐加行而说，这个前面的三点都已经讲过，今天讲第四，与何等紧应说不说。说这个讲法的法师所对的对象，那就是所对的敬，也是听众。那么哪一些听众应该讲，哪一些不应该讲，还是要看，现在我们看文，与何等紧应说不说，属有差别，是这两个不同的。那么现在这里啊，首先说如毗那耶经云，未庆不应说，这个是个规则。所以规则呢，毗那耶就是律藏，律藏里边主要的告诉我们的规则。经是主要的讲那个以讲道理为宗为主，论详细的说明这个原因。那么律呢就告诉我们行持，是最主要的告诉这样做那样做。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对律这方面这个不变，我们刚开始的不变啊谈很多道理，因为正这个道理我们并不太清楚，如果我们信心够的话呢，都应该遵照着规矩去做才重要。那么现在这上面这个戒经上面特别说明，这个讲法的时候要有人请，如果没有人请不应该讲。那意思就未请不应为说，虽其请白也应观气，若自是其众为劝进亦可为说。仔细的来看还是有不同，戒经上面是很明白的说，如果说他并没有请求那不应该说，进一步来说就是有人来请求了还是要观察他够不够条件，如果不够条件就算他来请求也不应该。反过来呢，如果他条件够了，是一个法器，就是没有来劝请也可以来说。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好像他也没有个定制可循了，原则上面也可以说是，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个讲法的人呢，所以并不是像普通我们听懂了随便就可以讲，自己即使没有高深的正量，至少理论上面也相当的经验，那才能够判断一般的情况。就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啊，用世间的一个常态来说明。我们可以自己想想回想小的时候，或者自己想不无法记忆小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周围的 弟妹或者是幼辈的，小的时候通常都很欢喜学大人，实际上够不够条件？不够。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世间我们看得见的，佛法那更是深远。同样我们有这种心情，总希望很快的要学高深的道理，所以很多情况之下他很好要，可实际上他条件不够，这是一般状态啊。所以这个说明主要的原因呢，完全是在讲的人自己的体验。那么下面呢，在引进如三摩地王经云：若为法师故，请白于如者，应先说是与我学为广博，如是之善巧，我于大世间如何能宣说？如应说比语，不应话而说。观其而何因？若已知是气，未清亦应说。那现在呢，下面就经论上面的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就算说了，那当然说的时候，前面已经说过，那是神所为了法师而讲，那是要说的时候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前面啊，事先的，或者我们平常说开场白，或者就是前行，应该说，有人来请，然后呢，你也答应了，到那时候啊，还是要这样说，说我的学的啊，不广博啊，实际上你们真正善巧的啊，你们在是大师啊，大菩萨，我怎么能够啊？在你们大菩萨面前呢，我们传统的话呢，班门弄斧呢，这样，那表示自己很谦虚，很客气，啊，说应该这样，不可以，不马马虎虎的，不仔细的观察，啊，那么下面呢，特别的说，观气而后行，啊，就是前面已经说的那个，观察他是不是发气。如果是发起，那么即使不请也要说。这段是用经，经上面是告诉我们道理，下面呢再用律，律是告诉我们那个拟轨啊。就那么现在已经决定了该讲不该讲，那么除了上面这个讲的时候这个起白前行以外，下面还有一个规矩应该照做的，那这个也就是戒经上面复次毗奈耶经云：立为坐者不应说法，诸为卧者不应说法，诸于低处为处高处不应说法，妙恶一耳。说你坐着你站着听法的人坐的不可以，然后呢你坐着听法的人躺着不可以，同样的坐着你坐的低听法的人坐的高不可以。总之一句话，讲的人应该比听的人呢来得好。为什么？正宗法怎样？实际上呢，前面所讲的那些道理都是我们内心当中对法的正宗，这个还不够，外面的形象还是要这样去做。实际上外面也就是内心当中的有表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内外应该一致。那么除了这个，在后行者为前行者不应说法，在道侧者为道行者不应说法，为诸佛头超衣上超抱肩抱向者不应说法，为头即戒着帽着冠着幔缠手不应说法，为臣相马除年余臣且作斜律不应说法，为手执杖扇器剑钺皆披甲者不应说法。很多，这都是戒经上面。这有几个，就是总之一句话，除了上面这个讲法跟听法之间应该有个高下以外，下面说佛头啊超意啊抱相啊，那就是不恭敬， 这样，所以平常我们出家人，那个在家人呢、啊，走路的时候啊，勾结搭背，那个出家人都不可以。就算是跟在家人讲，如果这种人这样的话，那表示很轻浮，不敬法，不讲。这个是这样。那么下面呢，还有一种呢，手着器杖、剑钺，这是武器啊，这种不讲。那凡是应说，以无病也。反过来，不是这样的，那就应该讲。那前面讲的有个条件啊，以无病也，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接见上面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状态是这样。假定说今天有一个人病人，你跑着去开示，他躺在床上这样，他的确非常需要你，那个时候不受这个限制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说明。那么将来诸位啊，有一些还没出家没受戒，将来你出了家受了戒以后，戒经上面都有很明确的说明，是吧？所以真正我们最认真的正法注视，最严密的去做的话，那理论上面内心上面固然要相应，然后呢这个外面的行表上面也一样的要做的恰到好处啊。这个就是关于讲法的人应该具足的这个几个条件。